所以我们看是说，上次第三课是如何运用我们的属灵权柄，然后第四课就是操练属灵权柄的方法，就是一课比一课更具体，而且这一课非常实用。它的实用在康麦克牧师他讲了几个例子，举了几个他的洁净征战的例子。其实在这个例子里边哈，我们来回顾，同时也结合我们收到的大家提的问题，我们发现当我们回到这个听康麦克牧师的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们很多问题其实是有在这里边有答案的。我先带领着大家，我们一起好好回顾他的这几个征战的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洁净教室，就是他自己做那个物理老师的时候。你看哈，这个场景是什么？这个场景就是他向神祈求智慧，使他的课高效，使他的课有效果，就是这样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想想，我们提问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的时候会有些疑问，说：“哎，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征战吗？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是属于属灵征战的这个范畴吗？”你看哈，康麦克牧师他就是在一个物理的课堂上，他就是求神让他的课堂效果更高，让他的这个工作能够容神一人，我们就是可以征战。那神给的策略是什么？就是要让他使用属灵权柄，提升学习的效果。因为这个课堂上是他是有 territory 的，这是他的 territory，这是他属灵权柄的这个疆界。他是这的老师，他是这个课堂的主导，他就可以用他的属灵权柄，让这个课堂按照神喜悦的方式发挥作用。好，那么他的疆界是什么？就是教室。以及教室里边的人，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哈，再看他的步骤，首先呢，他会比较早的来到这里边，就是在人还没有进到的时候，他就会来到这里边，他会为这个教室，为这个空间去做洁净祷告，而且呢，在洁净祷告最早第一件事情是要做敬拜，要邀请圣灵同在，要让我们的灵提升，灵不断的提升，在这个灵界里边，我们的灵慢慢的 strong 起来。啊，圣灵与我同在，这个时候，这个征战的这个效果就会是更好的。所以，敬拜的这个作用哈，是非常的强大的。这个我个人会有一些感受。以前呢，咱们可能大部分好多好多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哈。以前我是在我就说我的教会吧。其实我们不去评判各个教会。那以前我们的教会呢，很注重学习的。那经常我们的这个学习就是上来就开始学习。最现在哈，我慢慢的发现，上来一定要有这个敬拜的过程，一定要有邀请圣灵同在的过程。这个敬拜，这个灵提升了以后，圣灵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后面无论是学习，无论是祷告，无论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哪管是开会讨论我们的事工，都会是非常的顺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敬拜是很重要。然后他为每一个椅子按手祷告。我们今天哈也收到一些问题，问这种情况我可以为他按手祷告吗？那种情况我可以为他按手祷告吗？康麦克牧师为那个椅子按手祷告，大家想想，每一个我们去祝福的人或者是物件，我们都可以为他按手祷告，因为我们有这样属灵的权柄。好，然后他向整个不但有按手祷告，他还有宣告的这一个过程。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哈，其实这个属灵征战里边，我们要用话语把力量带出来，然后我们用宣告的方式，不是用求的方式，这个是非，这是属灵征战，这是我们有权柄的人要做的事情啊，我们要宣告，我们要呵斥。好，然后他向整个这个教室释放平安的祝福，属灵征战也是，我们都说了，属灵征战的目的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属灵权柄去赐福、去祝福啊。最后我们是要为这个整个的教室要释放平安的祝福。果效呢，我就不重复了。其实康麦克牧师都已经给我们说了，我们就是着重的看他这个里边的细节，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权柄到底在哪里？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按手祷告吗？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气势去 去做属灵征战啊，什么样的情况征战啊？刚才我把征战那个词说成祷告了，就什么样情况下我们征战？好的，这个是洁净课堂，还有一个是洁净工厂。你看洁净工厂，它的工厂里边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就是这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容易出现的状况，就是一个车间里边的唯一的一位基督徒他要辞职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康麦克牧师就要为这个工厂的车间里边能够留下这一个唯一的一个神的代言人，为这件事情，他就要做征战，要用属灵权柄来洁净这个工厂的那些污言秽语，用他的属灵权柄能够洁净这个工厂的环境，然后可以鼓励那些基督徒工人们留下来。还一样也是他的方法是会在比较安静的时候到这个无人的车间方言祷告，大家看没有，有敬拜赞美邀请神同在方言祷告，使用属灵权柄捆绑，用话语使用属灵权柄捆绑，释放平安和祝福，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效法的这个属灵征战的方法。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说他是要来到无人的车间，就是即使那些人没有在一起，他要洁净这个空间。在那个课堂上也一样，要去洁净那个空间。所以我们在做征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我们洁净那个空间。比如说我们要去为我们的爱人征战，那我们的爱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的卧室书房啊，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做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孩子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孩子的卧室，他们使用的东西，他们的电脑，我们去宣告他的电脑不是黄色的、污秽的、游戏的一个渠道、一个出口，用他那个管道来攻击我们的孩子，他的书籍、他的书架，我们去祷告，他书里边所有的言语、所有的文字啊，都是会带领他，让他能够敬虔，让他能够洁净，而那些污言秽语的文字都不会通过这个书架里边的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点点文字能够进到我们孩子的思想里边去。所以就是我们为这个环境去征战、去祷告，这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就像康麦克牧师他为那个在无人的时候他到那个工厂去祷告一样。然后在我们家里边，你看他的场景是妻子被恐惧极度的困扰，丈夫精疲力竭，甚至想到要离婚，就是我们家里头有各种困境，夫妻之间关系的困境啊，我们任何一方工作压力的困境，疾病的困境，情绪的困境，亲子关系的困境，和家里任何一个亲密关系的困境，这个都是然后造成我们各种不同的负面的情绪，有焦虑，有恐惧，有愤怒，有猜疑，非常多啊，这都是我们家里边在这样的情况下，都是我们作为家里的一员，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属灵权柄去洁净这个家，去为这个家征战的啊。而且在为这个家征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是说每一个角色都有这一个角色他自己可以征战的认罪的角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认罪在征战的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进行征战之前，我们首先要自己认罪，要洁净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的那个属灵的权柄就会大大的增加。那他这个例子就是丈夫在妻子出现这种状况下的时候，他要认他自己在家里边没有做好像基督一样做好头，没有做好头的这样的罪，然后他宣告他们的夫妻关系，和他夫妻，他和他妻子的这个状态是得胜的，会是洁净的。所以我们大家再好好想一想哈，这个是我个人的，也有一些经验，就是我自己的体验，是说 当我们发现家庭氛围不好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出现了什么状况的时候，那个状况它表现往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别人身上表现，比如说表现在孩子不听话，比方说表现在丈夫愤怒，有的丈夫说脏话，这是他的表现形式。那当我们为这件事情去认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可以认罪的地方，尤其是我这个时候，我作为母亲，这个时候我作为妻子，丈夫的愤怒，孩子的悖逆，这些状况里边有没有我可以认罪的地方？当我痛悔的在神的面前认我在这个事情上的罪的时候，当我的罪被洁净了以后，然后我用我的属灵权柄再去洁净我的孩子，再去洁净我的丈夫，再去洁净我的家，这个神会大大做工，然后会出现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我们想都没有想的这个祝福和后果和结果。好，所以你看他的步骤是说，妻子被恐惧困扰，但是丈夫，步骤一是丈夫恢复与神的关系，恢复他自己与神的关系，他认罪悔改，认了他自己放弃属灵权柄，没有为妻子这样去征战，没有去捍卫的罪，坚持21天，每一天都用方言祷告敬拜赞美，要求圣灵同在，然后他宣告坚持21天。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哈拿群哈，朱迪、环、于环，我们都是哈拿群的，然后还有几位姊妹，我们学过这一课，我们学完这一课以后，我们就做了21天的属灵征战的操练。那这个操练对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和我们的家庭和我们为此去征战的那个领域，我们后来分享都有了奇妙的收获，都有了奇妙的收获。好，这个就是康麦克牧师的这三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细看的这个例子，等一下我们再回去看我们这个礼拜提的这些问题哈，我们发现这个真的是一篇很好的讲道，这个例子其实就把我们的很多的问题都给解决了。然后呢，康麦克牧师就给我们来总结我们去操练我们属灵权柄的方法。他分类看几条，四条哈。第一条最重要的，首先我们确认我们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样我们才有属灵权柄的恩赐，我们可以做神的代言人。确认我怎么样确认我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要是洁净的。我记得上次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是冷弟兄是吧，他跟我们分享是说，他说我现在就是不敢犯任何一点罪，我如果要是有任何一点犯罪的话，我随时就会向我的神去认罪去悔过，随时。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去确认我们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仅仅是确认，而是我们自己要实时的去做，去往成圣的那个路上要不懈的实时的去走，然后去洁净我们自己，去认罪，去求。
我在这个事情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确认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觉得不是在认罪的这个事情上面，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在属灵征战当中的弟兄姐妹哈，仇敌常常在这个他的身份上面攻击他。你都犯这么多的错误，你都这个样子，你还觉得你是基督徒吗 ？No。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有一个标准，是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救主。不管我现在的生命状态有多差，不管我现在还犯罪或者是怎么，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是否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一个标准。基督徒重生得救是否是基督徒的标准就是你信不信耶稣。大家注意到吗？因为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觉得说啊，我有没有犯罪，来确认我是不是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这个常常在属灵征战当中被仇敌攻击。
嗯，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有一个标准，你是不是信耶稣？不一定，受洗，你看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强盗，他受洗了吗？他并没有受洗，对不对？但是他是耶稣基督讲，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在乐园里面了。所以当然我们要受洗，因为耶稣基督都尽这诸般的义。但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个是我们在整个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最最重要的一点。而这一点是我信耶稣，圣灵重生了我。只要你信，圣灵就你就接待耶稣的名，神就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而你就成了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真神的儿女，你就是基督徒。所以跟这个就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这个要认罪，要那个，但是却我们的身份是信，好吗？这一点上非常重要。
谢谢。
因为在属灵征战当中常常被仇敌攻击的是仇敌攻击我们的身份。我们必须在这个真理上面站稳，不管我现在多么的软弱，多么的这个甚至犯错误，但是我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是信耶稣的，好吧？这一点好。
好，谢谢小明姐。是有基督的保险呢，被我们洁净。好，然后第二条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要顺服神。那我们在上一课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注意到了，我们顺服神，我们也顺服神所设立在我们生命中的权柄。这些权柄包括什么？我们上次课也都学了，包括在家庭里边，我们的权柄是我们的丈夫，包括在教会里边，我们的权柄是我们的属灵的长辈，是牧师，是传道，包括在各个环，包括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是我们的老板，包括在社会中，在国家中是掌权者，然后上一节课我们也都有讨论了说这个属灵权柄，我到底是属灵权柄要是不对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大家有没有回想？这我们都讨论过啊。如果还有这个问题，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再提出来，我们可以再来重申，再来讨论。但是我们上一次是讨论过的啊。如果属灵权柄要是他要是不信的话会怎么办？这个我们都讨论过。所以我们要顺服神，要顺服神设立在我们身上的权柄。有的人就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哈，上次我们讨论的挺多的了。这样呢，我们抵挡魔鬼，魔鬼才能够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我们第一个是我们信我们这样的身份，第二是我们要顺服神设立给我们的权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宣告属灵权柄，就是我有属灵权柄了，我不是求属灵权柄。我就是宣告我的属灵权柄，宣告我的属灵权柄已经得胜了，我得胜的属灵权柄。那在宣告属灵权柄这个问题上面呢，还有几个康麦克牧师给我们强调的事情哈。第一，强调是说，首先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要敬拜赞美，邀请圣灵同在，圣灵与我同在，圣灵就在这里边，圣灵的旨意，圣灵的心思，神的声音都与我同在。只有我进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中，我的属灵权柄就会越来的越有力，我后边的我这样的宣告，我的征战就会得胜有余。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会说是说敬拜赞美在任何一个时候，尤其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敬拜赞美先开始，这样我们就跟圣灵同在，我们能聆听神的声音。然后有一点就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第二条，是要用声音宣告。 这个是我们在属灵征战里边，大家会发现其他的都是我们很多都是我们灵命上的东西哈。如果我们一定要是说在我们做一件事情上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技巧的话，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做那个事情的那时候我们那个方法和技巧，就是我们一定要声音宣告，一定要用说的，一定要用语言，一定要用要呵斥。我不记得，稍稍有点忘了，就是这个里边有没有说？我们要点着那个邪灵的名字。如果我们已经辨别出来他了，我们要点着那个邪灵的名字，我就对着这个邪灵说话，我呵斥你出去。大家看，耶稣对什么？对疾病说，就是我们在宣告中，我们就是对着我们要征战的那个东西说，那个搅扰我们的东西说，因为我们是有权柄的，有权柄的人才对着这个东西说。我对着疾病说，我对着邪灵说，我说你出去。我们都不是对着我们要去征战那个人哈，比方说，一个软弱的人，邪灵控制他，邪灵用他的嘴骂人，我们不是冲着他去，我们对他背后的那个邪灵说，你出去，你寂静不动啊，对树说，对风浪说，对死人说，耶稣可以对任何，凭着他的属灵权柄，对任何人事物去宣告属灵权柄，我们也一样。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赐给我们、夺回来、赐给我们的这个属灵权柄，我们要用声音大声的去呵斥啊！无论是什么，是疾病，是邪灵，然后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总说这句话。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它都会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说法。大家有没有？我们也想一下自己，就是我祷告完了以后，我都会说一句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我在说我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的时候，那个耶稣基督，我与我同在，那个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权柄了，我已经跟耶稣基督一起祷告了。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就是那个得胜的。就我这样的信心在不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或者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呵斥。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是与我同在？我就是他的得胜就在我这里边了。这个是我们自己在祷告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其实我们的祷告的果效其实就在这儿呢。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包括我们再回顾前头，是说我确认我已经是重生得救的，我已经是。我就是我活着，我就是基督，这样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意义在这儿呢，就是它不是一句啊咒语啊，或者是口头语，形式主义的事情，它真的是我的信心，真的是我的身份，真的是耶稣基督的得胜都在这儿，我是代言人，然后呢，最后一条哈，告诫我们是说用宣告的语气，不是用祈求的语气，这一点是。我自己有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情况，就祷告祷告祷告，就求求祈求的语气都进来了。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我在技巧上，我用什么样的语言，就是我记着，我一定要用宣告的语气，我不用祈求的语气，其实不是的，真的是我当时的我的信心，我的身份，我确认不确认？如果我确认了我的信心。得胜的这个信心，确认了我的身份，确认了我手里这个权柄，确认了这个权柄就已经战胜了。这魔鬼撒旦，他就是现在吓唬人，用谎言，他就跳不了多久了。我有了这个信心的时候，自然我的语气就变成宣告的语气了，就不再是祈求的语气。这个是在我们宣告属灵权柄的时候，卡麦克牧师给我们的一点点这几个重要的提醒。然后第四条。就是我们宣告完了以后，我们期待回应，我们相信有回应，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命令神的话语是应验的，神的祝福是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相信这个回应，我们满心盼望的就等着这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神就会必为我们成就，这个成就就已经到了，我们就相信他，我们就是等着看到他呢。这个是我们这样的期待的回应，也要在，所以你看，他是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了，谁不听耶稣基督的话，天使听，邪灵听，这个世界听，和万物都在听， 都听我们奉的那一位的话。好，这个就是我们操练属灵权柄的方法。然后呢，操练属灵权柄有几个关键之处：不断读神的话，被神的话充满，胆量不断的增加。就是因为他的话就是力量。我们软弱的时候，他的话就是我们不断的读神的话，神的话就在我们的心里。其实到那个时候，那句话就会跳出来，其实就是神要跟我们说话。到那个时候，那句话就会跳出来，我们不断的被神的话去充满，我们的胆量就不断的增加。所以我们各位属灵征战是那一时吗？那么我们平时对他的那个预备，我们平时不断的去读经，包括我们背经，包括我们去很详细的去看对这些经文的一些解释，这个都是我们在去预备我们自己，装备我们自己。然后我们敬拜主，是指的主的同在越来越敏锐，这个我们刚刚也都提到了，而且是越来越敏锐，就是我们越敬拜我们越敏锐。所谓的敏锐，就是我就能听到神的声音，我就能知道神的旨意，这就是我就能看到神的祝福啊，我甚至就能看到那个污鬼邪灵他现在的这个轨迹有多么的虚弱，这都是我们就会越来越敏锐。然后这我们经常有的人有这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就会有他就能听到，他就能看到，他就能有信心，这个都是在就是在这儿呢，不断读神的话，敬拜，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奉神的名宣告，就是神圣我们就圣了。然后呢后面呢我是记录了一下，其实我发现好像是从这个第四课开始，就每一课结束的时候，康麦克牧师他都会带领，他都会做一个宣告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会带着我们一起跟他来做这样的祷告，那个祷告都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可以从跟着牧师做这样的祷告，就可以这样跟着来，这都是我们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的一个方法。好的，那我就借着这个笔记，就带领大家把我们的上一课，就这第四课是操练权柄，属灵权柄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回顾了一下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进到我们的问题的回答里边。那在我们先是快速一点过我们这次的问题。为什么快速一点呢？一个是我们这次的问题没有那么多，还有一个刚才其实有很多我们在这个录像里面其实我们都有的，我们都会看到了。还有一个是今天呢想节省出来一点时间，多节省出来一点时间，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新年了，我们就是对，就是这个春节了。那进入春节以后，顺便我也先说一下，就是我们下个星期四的课我们停一次。那么我们大家用更多的时间哈，就把我们放到家庭生活里边，我们在家里边跟亲人之间，我们互相用爱互相温暖。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传递神的爱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会有这么长时间的歇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其实在中国过年这个东西，其实它有很多传统的，年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传统。然后中国文化里边的这个传统，其实经常有一些神呀，的一些神话的一些东西在里边。甚至我们大家知道，年过年的那个年，其实它就是一个神话里面就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鬼啊神啊，一个恶的神啊，我们过年其实就是要把它送走或者把它赶走，就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包括还有各地有各种风俗，在过年的时候都会有。如果我们回到老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进到这个里边去。那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属灵权柄洁净我们自己？怎么样用我们的血力属灵权柄洁净我们的家？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人和我们走到的任何的一个地方，那都是我们的 territory， 都是我们的那个属灵权柄的那个领域。我们邀请小明姐给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做一个 姐的带领，然后让我们在这两个礼拜里边，我们在春节这个期间里边，我们能真正的能够操练出来。好，那我们下边就进到我们的问题问里边。我来把我的 Word 分享给大家。为什么没有的？
那个在 Judy 啊，不在 Sophie 在讲找他的这个 Word 的档案的这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属灵征战当中，敬拜非常的重要。敬拜非常的重要，其中有一个原因哈，是这也是我在实战当中学来的。就是因为我帮有的弟兄姐妹赶鬼以后，我就会问他，因为征战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是最有体会的。我就问他，我说，当我们在给你赶鬼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环节最厉害？然后有人回答我说，就是敬拜的环节。他说，敬拜的环节是让那里面的鬼非常的受不了。这个，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你知道，在属灵征战当中，你就很多人他，你知道属灵征战，特别是那些被鬼附的姐妹，被仇敌弄的姐妹，他们通常是在灵里面是很敏锐的，所以这也是说为什么说敬拜很重要。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也不是说没有敬拜我们就不能征战，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说这敬拜我们知道是在属灵征战当中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带下神的同在，它整个的改变你周围的属灵的气氛。但是也不要说，哎呀，我没有敬拜，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够进行属灵征战的这种祷告的形式。但也不，这个东西也不要成为一个框框，好吗？我就补充这一点。好，把时间交给 Sophie。
好，谢谢小明姐哈。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这一周哈，我们收到的这些问题。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共享这个 Word 文档哈，我们的问题在这儿。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回答这几个问题哈，大家都试着。如果谁要是觉得啊，我坚信这件事情，我想分享一下，我想跟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想跟大家一下探讨一下，大家就可以，你也可以解开你的话筒，简短的来说一说你的观点啊。第一个，我们认识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曾经进入到啊，跟我们一起学习的教会姊妹，我们看到他被酒精的灵捆绑。那么我能为他按手祷告吗？这是属灵征战中的领域吗？大家说能吗？是吗？能吗？是吗？
是的，是属灵征战中的领域。
是哈，我们看到聊天室了，也有说。当然能了，你看康麦克牧师他去洁净那个工厂里边的那些说脏话的那些状况，被酒精所捆绑的，被愤怒所捆绑的，被噩梦所捆绑的，被污鬼邪灵搅扰着所捆绑的，被疾病，被污鬼邪灵利用疾病所搅扰所捆绑的，我们都可以为他按手祷告。这就是，而且康麦克牧师那个例子里边，神给他的策略就是让他用属灵权柄去征战。那我们也是，让我们用属灵权柄按手为他征战，是属灵征战中的领域啊。是，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给弟兄姐妹讲一下哈，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属灵征战领域这么长的学习，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基督徒一直要有属灵征战的意思。那比如说像这个被酒精所捆绑，它就是背后有所有上瘾 后面都有黑暗势力。大家明白吗？赌博上瘾，就是你看民间都在讲赌鬼、酒鬼、烟鬼，还有这个色鬼，其实这些后面所有的上瘾后面都有黑暗势力。所以大家，然后我们也在讲了，不是云属血气的征战，当然要呀、啊，当然要做。这个是，其实我是觉得说，弟兄姐妹，当你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再把康麦克牧师的信息带着你这样的问题，再把康麦克牧师的，就是说这或者是我们的分享这些，再重新看一遍。其实你在看的当中，你就应该得到你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是？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当然是啊，对吧？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了，好吗？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这个不是说提问题不好，大家也不要这，但是如果你有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哎，我把这些再提，再带着这样的问题再看一遍，希望能够在这当中得到答案。哪个人举手了吗？
冰冰在举手。
好，有问题你可以说。
没点错了，不好意思。
哦 ，OK， 好，把时间交给 Sophie。
好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这样，对，所以刚刚、
有人说他要问问题，哪一个？
就是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按手祷告。那因为这个人是可能是当然不是自己的家人呐、啊，那我们可以在背后捆绑这个酒精的灵，但是需要征得他的同意吗？还是说你直接上去你按手就给人家祷告？
你可以问一下，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中间那个谁呀、啊，那个丹丹他们就做过这样的。丹丹，你要不要讲一讲你们怎么样为潘芝祷告的？就是酒精。
哦对他呢，就是对他第一天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他是就是都是那个酒精，喝了一晚上的酒，他应该是。那么第二天早上呢，就是来教会，他就是醉醺醺的，基本上都没有听。后来呢，就他就是酗酒，就是有酒精的那个灵捆绑他，黑暗世界的灵捆绑他。那当然我们当时还是征得他的同意的。因为对，因为他姐姐也在我们教会，他也是基督徒嘛。我们当时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几个人一起为他按手祷告的。对的，我们是为他按手祷告的。但是我们当时因为都是在我们是线下聚会嘛，所以我们是为他就是这个还是问他的，我们想为你这个事情来祷告。他说好的，他也同意的。
对，而且他们当时为他第一次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是第一次到教会来。然后后来他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先让他决志信耶稣，问他愿不愿意。他说愿意，他们马上带他做决志祷告，然后就帮助他破除和捆绑那个酒精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从那一天开始，是不是他一喝酒就觉得哇，这个酒怎么这么臭，这么难喝，然后他就戒掉了。这就是在苏州云山教会一个非常就是一个例子嘛。嗯，所以呀，他而且这些你知道，苏州云山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多数是刚刚信主的，但他们刚刚信主了以后，他们马上就开始操练这些属灵征战的权柄和能力，然后就得到这样的见证。好，我把时间交给Sophie。
好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一个问题哈。我们看了录像中教导的属灵征战的祷告方法，是每天在一个领域里进行一次这样的祷告吗？还是可以多次？按手祷告是一次还是都是说一次还是多次哈？次数不是最重要的，次数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随时看见有征战的必要，我们随时看见有黑暗势力在捆绑，或者是在搅扰，或者是在侵蚀，我们随时都可以去祷告。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在跟弟兄姐妹讲到认罪，你是忧伤痛悔，真心诚意的认一次就够了，不要一个罪反复的认，反复的认就说明你不相信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啊，不相信神真的赦免了你，其实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属灵征战，你知道耶稣基督都有的地方都赶了几次，对，所以因为那个属灵征战为什么有的时候需要多次，因为这些黑暗势力他有的时候还会回来。他为什么会回来？其中有一部分是他就是那个被服侍的人，他的信心没有跟上的话，有可能他还会回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黑暗势力都，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些黑暗势力都离开的，都离开。但是离开了以后，他有的时候在周围，比如说你为一个人，我们简单一点哈，为一个人的疾病祷告，那个为他的这个就是祷告的时候，比如他的肩膀痛，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疼痛，听到我这样说的哈，疼痛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离开，那个就离开了。他知道灵的世界当中，你人的语言有限，但是知道这一点，他就知道他离开了。但是离开了以后，有的时候他会又回来，他回来就戳你的这个地方。有的人一感受到这个痛，就说：“哦，可能还没走吧。”就你的这个心思的这个想，他有可能就回来。啊，那回来了，作为基督徒，我们还要再一次的把他赶走啊。很那个，所以说其实是看什么？看果效，看果效。如果一次性的就解决了，就解决了。因为我为一个得忧郁症的人，就是他已经忧郁到一个地步，他妈就天天哭要死，然后他的妈妈把他带到我们教会来。他是住在别的州，把他带到我们教会来，然后我是在跟他讲了一两个钟头，然后我就一次的祷告，那个忧郁的灵完全就离开。然后完全离开了以后呢，因为我其实也是担心说有没有反复，他妈妈说没有，后来我几次的问他，妈妈说他比正常的人还喜乐啊。所以你看，也有的是一次性的就处理掉了，其实就是告诉让他知道了他的荣耀的身份，他的权柄，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就一次性的做工就离开了。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有的人他那个黑暗势力介入的时间已经比较长，就好像那，所以有的时候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或者说是花一段时间啊，花一段时间来处理，还要多次的祷告，这个也是有可能。最重要的是看果效，好吗？
好，谢谢小明姐。正好啊，到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说，我们看到华人超市里边经常摆着佛龛呀、电子烟呀、红福啊，我们经过这样的地方，是否要做洁净征战的祷告？是。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请小明姐来回答一下这个，因为我不太确认。买回家的肉是否也要做洁净？
其实弟兄姐妹，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一方面要有征战的意思，那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要搞成那种就是有点属灵的洁癖，神叨叨的啊，这个地方也需要洁净，那个地方也需要洁净，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买回家的肉是否要做洁净，你想想看，我们的谢饭祷告是干嘛的？我已经跟弟兄姐妹讲过，我们的谢饭祷告，其实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在感谢神给我们的供应，但是当我们在做谢饭祷告的时候，神就在差派他洁净的天使为我们洁净我们的食物，大家明白吗？所以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我要是到这些地方看到这些什么什么神龛啊，那些我心里面这些都不是我要有意思的，我里面的灵就会起来，主耶稣你的宝血来洁净。所以不是说在一个好像一个形式当中，我里面的灵会自动的起来，所以看到这些，而且我知道我是在一个巨大的荣光的笼罩当中。
人还弹琴呢。
大家明白吗？我们是在一个巨大的荣光的笼罩当中，耶和华的荣光是在我们的周围。所以 其实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也不要还那个警觉到这个地步啊，这也是邪灵啊，那也是邪灵啊，这样需要接引量的邪境。其实我们是光，我们走到哪里，那些黑暗势力是应该逃遁的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养成一个洁净的习惯，而那个习惯已经不再说好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是你的一个习惯，就好像你上了厕所你就自动的会去洗手，但是这个东西并不需要你知道你的意思说啊我要洗手啊我要这个。然后另外一点，所有买回来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你都不是说哎呀要洁净，就好像那个在新冠期间哇拿着喷着这些一样。其实我们当我们在谢饭祷告的时候，在属灵的境界当中，神就差派他的洁净的天使在给我们洁净。所以谢饭祷告的属灵的真相并不仅仅是说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呀，其实神在我们做那个的时候也在洁净我们，好吗？
好的，谢谢小明姐。 OK， 我们往下看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传统的教会对有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敬拜呀晨祷呀就是都很程式化又很沉闷的，一般就是同工们挨个挨个祷告，然后加一两个弟兄再开口祷告，赞美也比较少，大部分祷告的内容就看这个描述，祷告内容其实也是很形式化，就为讲员祷告，为事工祷告，为现在的疫情或者一些国家大事祷告哈，就是这样子的，就很沉闷。然后这个问题是当康麦克牧师提到追思礼拜的那个案例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刚才说的这种状况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灵在掌控或者是压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为教会祷告呢？我们就分享一些个人的感受吧。我分享这个感受是这样，其实这件事情你看这个问题其实也在说的，是说我们该如何为教会祷告呢。我是觉得有一些事情它其实也就是有，就是我们平时这个灵命啊我们的造就之间的这个事情。那比方说这个教会其实它就是不也不能说叫怎么说，就是这个还是就像我们说的，没有敬拜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整个的灵就都没有起来，那这个就压抑。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一定是征战呢？征战它可能也会起到作用，但是可能这个赞美开声的赞美感谢，这个有可能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然后平时这可能跟教牧他们对整个这个教会的带领也有关系。那教牧呢他是慢慢的职业化了城市化了，还是说这个教牧带领的这个教会他的生命都是比较旺盛，他也会导致了这个是不是有这种很压抑的这个气氛。所以就是征战管用，我们他背后一定是就是小明姐讲过乌鬼邪灵魔鬼撒旦他们来伤害我们其实有四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是影响，就是对你这件事有影响，然后后面是后面还有最后一个层次是被鬼附，这中间有还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影响，第二个是攻击，第三个是是什么来着小明姐，第四个是被鬼附，
压制，就是让你
压制
就根本没有就是呀，行为
没能力了，
能力上面都不行
来了，出不来了。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在这个地方不是想要冒犯任何的教会，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不向圣灵打开，确确实实是很容易进到宗教当中。所以当进入到宗教当中的时候，那个宗教的灵对教会的捆绑就会让教会产生一种低迷低沉，然后压抑，然后大家都是在宗教当中运行而不是在神的大能当中运行。 所以这，所以当然如果神让你感受到这一点的话，你当然是可以用权柄默默的祷告。这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讲你默默的祷告呢？是因为如果你要我跟你讲哈，在传统教会你要用方，你要第一个你不能用方言祷告，第二个你不能用权柄祷告。如果你在传统的教会你用方言祷告，你用权柄祷告的话，是会冒犯他们的。其实冒犯的也是捆绑这些的这种教会的一些黑暗势力，一些宗教的灵，一些撒都该人的灵，一些这个法利赛人的灵在这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当然你就可以用默默的用方言祷告为这个教会做征战。然后另外一点，不要去跟他们起冲突，因为神把你带到这样一个新的领域里面来了呀。这是神，什么是宗教的灵？就是用宗教的形式对教会进行捆绑的一种灵，明白吗？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关系。嗯，好，
是的，是的，谢谢小明姐。
我有一个问题能插一下吗？
好，你说。
可以。
因为就是说到这个，就是我们默默的祷告这个问题，因为上一课那个汤姆斯说到我们要说，我们要宣告，其实我理解的说和宣告都是要开声的，就是比如说像刚才小明姐说的这种状况，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个条件不方便我们大声的说出来，因为有呵斥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声的说出来，那不方便我们大声或者是开声说出来的时候，我们默默的这种祷告和开声的这种祷告，他们俩的有什么差别吗？我就想问这个，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征战中，就是我们是能看清背后的事情，其他人都是不知道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也不方便说出来。
那个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举过的一个例子，我妈跟我的姨妈传福音，她根本不听，对不对？然后我姨妈身上也是有黑暗势力，然后我妈就怎么样啊？80多岁的老人哦，跟另外一个80多岁的人，她就给她按摩，然后在按摩的时候，她就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就是我们的声音是有能力的，但是其实真正的能力是从灵里面出来的。我们之所以要把声音发出来，是因为用声音来带动灵里面的力量，大家明白吗？但是如果在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照样的默祷照样的有效，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所以很多东西不要成为一个框框，神的灵在哪里，哪里是的自由。比如说我们讲到敬拜，敬拜的大能，但是也不能把敬拜就变成一个框框，哎呀我没有敬拜我就不能够做征战了。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把声音，因为声音，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声音里面是，其实它的那个能力是声音气和灵，实际上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样的。那你的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那个气把那个灵带出来，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出声就不能做征战的祷告，不要进入到这个里面去了，好吗？好。
非常好的问题。是因为相信 Helen 他是有思考的，跟他的工作环境有关系，他经常是需要默默的祷告。好，这个问题这样提问很好哈。大家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就是你现在产生的问题，给大家5秒钟，如果有的话提。好，暂时没有呢。
有一个举手的叫
喂喂，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听见了，你说。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可以远程为弟兄姐妹祷告吗？因为我有认识的姐妹就是有陷入这个异端的倾向，所以我能不能远程宣告捆绑那个宗教的灵，然后远程去帮他捆绑，然后宣告。
对不起，你说的那个是什么意思？什么什么忍程？
远程
就是远程、
哦、远程。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有多少人的那个方言，多少人疾病得医治，就是我比你远，我在美国。因为圣灵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的。
好的，
对吧？对吧？是，而且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被神的灵提升到宝座前，这是属灵实际。千万不要把神拉的，哎呦，就是好像跟我们一样的，圣灵不受时空限制的，好吗？嗯，
好的，
好。
哎，我有一个问题，小明姐。
嗯
嗯，可以，还可以问吗？
可以
可以。
哦，哎，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个疾病它后面有没有黑暗势力，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就说怎么样可以辨别，因为我看那个、看那个新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提摩太他也是一直有胃病，他们那个初期教会的话，初代教会的话，就说他们的那个属灵能力这一块权柄，我想他们肯定是，包括他也是那个保罗的那个助理嘛，啊，他侍奉是儿子，所以我想当时那个保罗肯定是跟他有这方面的征战的，但是他一直就有胃病，
嗯，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有病，有时候怎么辨别他后面是不是有黑暗势力啊？嗯，
我觉得那个你看像保罗也好，还有提摩太也好，他们保罗有身上有刺。对吧，这个刺到底是骨刺还是什么样的刺，反正总是给他搞得很不舒服。
对，
然后那个、提摩太啊的他也有胃病这方面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你不要管，但是如果一个弟兄姐妹到你的面前来，要让你为他啊这个为他在这个做医治的祷告的时候，所以你依然的可以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疾病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离开，对吧？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离开。但是他如果是神给他的一个功课，那你也要相信哦。所以我是在我通常我不会传讲这样的信息，通常我不会说只要我们祷告疾病一定得到医治，因为还有一个神的主权的在里面，大家明白吗？但是我们是有权，我们是用我们的权柄来斥责这个疾病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离开，但是神对这个人是医治还是不医治，然后他这个是神给他的功课还是黑暗势力对他的攻击，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的是用你的权柄来医治，但是果效是交在神的手里面，因为神带有最后决定的主权。
那就是说那个还是可以用这种属灵权柄的方法，但是这个就交到上帝的神的手里面。
我跟弟兄姐妹讲的关于疾病的问题，如果特别是在自己身上的疾病哈，我只要没有听到神说我不医治你，但是我的恩典够你用，我就绝对不会对这个疾病容忍它在我身上。通常如果说有这个这个比如说像保罗他身上的病就是神给他的一个就是要让他知道你还是人，虽然你受了这么大的启示，但是还是要让你知道你是一个人，但是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如果没有听到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你们放胆的斥责一切的疾病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离开，好吗？
好的好的，好，谢谢。
好
好。其实刚刚这个问题哈跟我们下边的这个问题哈它就差不多会有相同的地方。下面一个问题是说什么，是说哎在这个讲道里边我们听到有讲脏话的灵，有影响那个、学生们学业的灵，有耶洗别的灵，还有好多灵。我们如何去分辨这些灵？如果我们能够分辨的话，我们点着他的名字去斥责是不是会更有效一点？是的，如果我们能分辨出来，我们点着他名字就会更有效哈。那么我们怎么分辨这些灵？其实打个广告，打个预告，我们再往后学就会有 邪灵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进入的，我们可以一个个去盘点这个进入的渠道，到底都有什么样的灵，有侠制的灵，有苦毒的灵，有诅咒的灵，有这个历代我们的祖先有拜偶像的灵，就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灵。那这些灵我们该怎么样去分辨，这个都是我们后边会有内容让我们能够学得到。所以就是也很感恩大家已经开始都有这样的，就我们就越来越细致了，有这样的疑问出来了，大家带着这个疑问去到我们下面的这个课堂上去找答案吧，到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来解读，我们今天就不在这儿去提前去解读了。
嗯，但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就发现，我们虽然讲了属灵征战得胜之方，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但是我发现好多的弟兄姐妹在跟我谈他们的问题的时候，还是在人的层面上面来看，还是在人的层面上来看。我觉得大家现在要开始操练，去分辨后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黑暗势力。所以有好多的时候，现在开始起，当弟兄姐妹来跟我讲他们家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你学了这一段时间的属灵征战以后，你能不能够慢慢的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分辨出到底是什么样的黑暗势力介入到你们家的这些冲突，你们家的这些问题当中。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要开始来分辨，慢慢的操练开始分辨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第一个，当你要学会一点，把你的这些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圣灵来启示你，圣灵来启示你说，当你看你的孩子的这个上瘾，就是有一些上瘾的灵，色情的灵，还有悖逆的灵对他们的捆绑，你就知道了，对不对？这最重要的是要问圣灵，因为整个的属灵征战其实全部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然后聆听神的声音我也讲了好多次，不是说那种一定是要耳朵听得见的，有的时候圣灵就是把他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心语对我们讲话，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有一点，你看那个现象，比如说有的人的孩子懒得不得了啊，根本就是又懒又脏，那其实就真的是有一种脏鬼，真的是一种懒鬼。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还有一种胆小鬼，胆小鬼就是他那个灵的形，他就是很胆小，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是那种，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鬼鬼祟祟的样子。是这个民间当中传说的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真，是真的是有这样的邪灵。那比如说你看到孩子懒脏，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这个让他懒惰的灵，让他肮脏的灵离开他，就是从他的这个状况的现象，其实就反映了他后面的那些灵。还有一种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因为也是太物质世界的基督徒，不太属灵，所以好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情绪。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学了那个Rick Jonah 的那个末日征战，我们才意识到说，其实好多的情绪就是一种灵。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很忧伤啊，这就是我的情绪。其实圣经上面讲的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嫉妒也有这个嫉妒后面的灵啊，那些所有的这些后面其实它是有一种 spirit 啊。比如说那种顽梗，那种悖逆，就是顽梗和悖逆的灵，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离开啊。还有那些说谎，圣经上面都讲了，神就让说谎的灵进到他里面，进到这些里面去，进到先知里面去。所以说谎的灵，乖谬的灵，所以你就从这些现象状态情形当中去分辨啊，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还有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讲方言的重要，因为好多的时候你的悟性 可能不一定分辨得出来，但是方言是神的灵带着突破，所以方言祷告在这个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好吗？就更能够击中要害，好不好？好，那个Sophie， 你现在要让我讲这个中国过年的事情了吗？
可以了，我们的问题已经完事了。对，是小明姐，就交给你这段时间。
好的，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接下来就是中国的新年到了，然后新年当中的话，对许多的基督徒，特别是对回老家过新年的这些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所以我先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基督徒在这个过年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给弟兄姐妹讲一下。那个你可以把你的那个 share screen 就停掉吗？
好了，停掉。
要从三个方面来注意，弟兄姐妹。第一个是我们许多的这个人家庭里面都有拜偶像的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祭